这肉经文在生命记16章18节到21章9节，以赛亚书51章12到52章12节，约翰福音1章19到27节，使徒行传3章22到23节。这段经文的主题叫 Shoftim， Shoftim 的意思是审判官。 Shoftim 是个复数，是多个审判官的意思。 Shoftim 的单数是 Shafat， 这个字来自于生命记16章18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这里设立审判官的希伯来文就是 Shoftim。这段经文之所以称为审判官，其主要的内容就是神要以色列人设立他们的司法系统。这段经文大概的内容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设立司法系统，第二是设立以色列的王，第三是祭司和利未人的司法职责，第四是先知的分辨，第五是设立陶城，第六是司法证人的条例，第七是战争的条例。这是这段经文的主要内容。生命记16章18节到17章13节，这一段主要讲的是设立司法系统。16章18节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神要求以色列人在各支派，在所有他们居住的城市都要设立审判官。审判官在今天就相当于是法官，判断刑事和民事的诉讼，保证公平公义。但是以色列的审判官还有更多的工作，他们要对神的律法有清楚的理解，能够审理宗教的案件。所以作为审判官必须对律法有清楚的理解，自己呢遵守律法，还要有正直的人品，才能够保证司法的公平公义。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以色列人设立了几个层次的审判官，或者叫法院，或者叫法庭。最高的法院叫做最高公会，公会的希伯来文叫 Sanhedrin。 这个最高的公会希伯来文就叫做 Sanhedrin Gedolam。 最高公会总共有71个人，其中一个人为领袖。为什么会有71个人呢？最高公会的起源是在出埃及记，摩西的岳父叶特罗看到摩西从早到晚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他就说，你这样一个人做不完，你应该在民众中设立70个人来管理判断以色列的日常事务。设立70个人管理以色列人是最高公会的开始。这70个人再加上摩西总共是71个人，其中摩西是领袖，所以后来的最高公会也是有71个人。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所有的死刑的审判都必须经过最高的公会，也只有最高的公会有权力判定死刑。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使徒被抓受到最高公会的审判的时候，最高公会中有个人叫加马列，他是使徒保罗的老师，他的祖父是以色列大名鼎鼎的拉比，叫做 Hillel。 在当时加马列是公会的领袖，他虽然不相信耶稣，却起来为使徒说话。使徒行传5章34节，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 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加马列最后的总结是最高公会对使徒的结论得到了执行。另外，在约翰福音中提到的尼哥底母也是最高公会中的一员，还有就是使徒保罗也很可能是其中的一员。所以最高公会的成员在以色列社会上是享有崇高的地位的，他们大多数是由祭司长、祭司、利未人、律法的学者，如法利赛人、律法师所组成，是以色列最高的司法审判机构。除此以外，这里神要求以色列在所有的城市设立审判官。如果一个城市有超过120位以色列的男子，那么他们就要设立一个地方的公会。地方的公会是由23个人组成。地方公会的希伯来文叫 Sanhedrin Ketana。他们对地方的诉讼做判断，可以说是地方的法院。如果一个城市的以色列男子不到120个人，要怎么办呢？那就设立一个一般的公会，希伯来文叫 Beit Din， Beit 是房子的意思， Din 就是审判。设立三个人成立一般的公会，来判定这个城市人以色列人的诉讼。所以按层次来讲，以色列的司法系统由低而高，由一般的公会、地方公会到最高公会而组成。今天大多数国家的司法系统也是类似的层次。神在以色列设立审判官的原因，是因为神很在意公义的审判。16章18到19节说，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一人的话。我们看到神是整个宇宙的审判者，所以神非常在意公义的审判。神对审判者的要求是这样：第一，神要求审判者不可屈枉正直；第二，神要求不可看人的外貌而做判定；第三，也不可受贿赂。神对审判官严格要求，因为神知道收受别人的财物就能够使正直人的心颠倒。神要求以色列人的审判官必须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因为一个公义的审判官是神的代理人，所以神是非常在意的，要求也就很高。第16章20节说，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这里有个词叫做至公至义。什么叫做至公至义呢？希伯来文就是 Zedek Zedek。 Zedek 是公义的意思，至公至义呢就是公义公义重复两次，表示加强这个公义这个词的意思。神要以色列人追求至公至义，才可以存活，才可以承受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也看到所有没有公义的政权，最终的结果就是灭亡，大多数是国家里面的人起来反抗，推翻这个政权。今天呢，也是一样。同时我们也看到旧约以色列列王时期的历史，如果多数的人、多数的百姓不施行公义，离弃神的律法，神设立的制度再好，这个社会也不会有公义。这个原则在今天的世界也是如此。关于审判，生命记17章第6节特别讲到审判的见证人，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 加纳当时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在这里的上下文特别讲到，如果有以色列人去敬拜别的神，如拜日头、月亮、天象，行这事的人受到惩罚是致死的。但是这个惩罚不是凭着一个人的口做见证，一个人是可以恶意诬告别人的，所以需要至少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亲口的见证，才能够有足够的证据审判这个人死刑。在施行惩罚的时候，17章第7节说，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里是说见证人要先下手丢石头，然后其他的人一起下手把人致死。为什么神会要求见证人先下手呢？审判死刑对见证人的要求非常严格，见证人说的话、见证的事情必须是非常确定的，因为是关乎人的生死，见证人要亲自动手去施行惩罚，所以这是不容易的事情。这个要求防止假的见证，让做假见证的人有机会悔改。若是这个人做了假见证，他却丢了第一个石头，就意味着他犯了杀人的罪，所以神要见证人先下手。在整个司法系统的运作过程中间，神的要求是这样，地方的法官难以判断的案件就要送到高一级的法院，最高的公会来定案，这是整个司法系统运作的规则。在使徒行传15章中，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已有类似的结构，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一个最高的公会，在安提阿的教会，关于外邦人信主之后是否应该按照律法的规定行割礼的事情有不同的意见。保罗、巴拿巴和一些犹太人，他们的观点是不同的。保罗和巴拿巴认为信主的外邦人不需要行割礼，而另外一些的犹太人认为外邦人若没有行割礼就不能得救。关于这个争议，安提阿教会就决定把这个案件呈送到耶路撒冷的最高公会来判断。当时耶路撒冷的公会是由使徒和长老组成的，耶稣的弟兄雅各和使徒彼得那个时候是公会的领袖，他们对这个议题进行了长时间公开的讨论，最后由彼得和雅各总结出一个结果，他们认为外邦人既然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得救，就不再需要行割礼了。但是呢，外邦的信徒要加入教会呢，仍然需要开始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然后每周安息日要到会堂聚会，在那里学习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就差遣犹大和希拉同保罗和巴拿巴一起回到安提阿的教会，将这个结果向会众宣布。可见初代的教会也是有同样的治理结构，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不少的大的教派或者教会系统也有类似的治理结构。另外一个例子呢，在耶稣的时代，耶稣是受到最高公会的审判，当时最高公会的成员主要是民间的长老、祭司长和利未人一起组成的，大祭司是当时公会的领袖。司法除了审判要公义之外，另一个层面是结果需要强制执行。有关律法的判断或者关于刑法的判断会呈送到最高公会 这里来做一个最后的判断。审判的结果是需要强制执行的。17:12说，若有人上岗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审判的结果是要强制执行的，才能够保证司法的公正以及社会的公义。生命记17:14-20讲到设立王。那时以色列人并没有王，但是摩西预见到他们将来是会要求设立王的，所以就预先定下规矩。17:15说，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按照律法的要求，以色列的王有几个条件。第一，这个王必须是神所拣选的，不是人自己篡位谋权得到的，真正的王是神来拣选。第二，这个王必须是犹太人。圣经说，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接着我们看到神又给王三个禁令。第一，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马匹是打仗用的，一个人做了王以后，他很可能会扩充军队，加重百姓的负担，来炫耀自己的威武和军力，炫耀自己的力量，使自己骄傲，就倚靠武力而不再倚靠神。同时呢，埃及是马匹的来源，神不允许百姓回到埃及去购买马匹，所以神说不可以。第二，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当人坐上王了以后呢，可能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就立许多的妃嫔。神禁止王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另外呢，王也可能通过婚姻和外邦的国家立约，这也是神所不允许的。第三，王不可为自己多及金银财物，就是不可借着权柄敛财。这三个是神对王的限制，让王知道他只是以色列人中的领袖，并没有无限的权力。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所罗门王做了这三个神所不允许他做的事。他买了许多马匹，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又娶了许多外邦女子做妃嫔，为自己积累了许多的金银财物，为自己盖了一个王宫。相比而言，大卫王并没有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为自己积累钱财。大卫所积累的金银都是为了预备建造圣殿而用的，而不是为自己所用。但是呢，大卫娶了许多的妻子，以至于他的家庭有许多的纷争，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以色列历史上其他的王违背神的旨意就更多了。圣经很特别的地方，神把王放在律法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王是没有绝对的权柄，他像普通人一样，需要顺服在神的律法之下，受司法系统的管辖。这点与当时外邦的王是非常不同的。当时的外邦的王和中国的皇帝是类似的，中国的皇帝是在国家的法律之上的，有绝对的权柄，可以不受司法的约束。这个传统一直到今天仍然无法摆脱。以色列的王却不是这样，他只是民中的首领而已，他要服在神的权柄和律法之下。在17:18-27说，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 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在十七章的十八节有一个词叫抄录一本，一本在希伯来原文叫 Mishnah， Mishnah 的意思是重复的两本，所以这里的意思是以色列的王需要抄录两本律法书，一本存在宫中，另一本随身带着，随时可以诵读。另外呢，王需要自己抄写摩西的律法书，所以神要求以色列的王是顺服在律法之下，遵行神的律法。在当时的时代，拥有一本摩西五经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需要宰杀大约56只的牛，在牛皮上写律法书，抄写用的墨水也是极其昂贵的，所以大概只有君王跟极其有钱的人才能够有财力拥有自己的圣经，一般人是不可能的。以色列的王要亲手抄写律法书，然后一生的年日每天都要读神的律法书，学习敬畏神，遵行律法中的一切律例，这样王才能够谦卑，一生都不会偏离律法，蒙神赐福他的子孙国位长久。这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希望以色列从上到下都设立律法的榜样，遵行律法。讲到犹太人的王，我们就要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间做犹太人的王。在马太福音27章37节，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里说在他头以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罪名是他是犹太人的王，虽然这是个强加给他的一个罪名，但实际上耶稣的身份就是犹太人的王。其中我们看到这里做王的几个条件，耶稣都是符合的。第一，耶稣是神亲自拣选的犹太人的王，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亲自拣选的。第二，耶稣是玛利亚所生的，是约瑟的儿子，本身是犹太人，符合做犹太人王的资格。第三，耶稣自己生在律法之下，他出生以后的第八天就行割礼，从小被教导律法，他一生也谨守遵行神的律法，没有偏离，符合神对王的要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真正的王，除了他以外没有一个王真正做到这一切。第十八章一到十三节讲到祭司当得的份，在献给神的祭中，牛羊的前腿两腮脾胃是给祭司的，以色列人出熟的五谷、新酒和油，初剪的羊毛也是给祭司的。在这里神还警告他们，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不可随着迦南人拜偶像，也不可以行巫术，神已经赐给他们律法，要他们按着神的要求来敬拜神。申命记十八章十四到二十二节讲到一位应许的先知，十八章第十五节讲到神要兴起来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单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从整个圣经的启示，从新约的启示，我们知道这一位先知指的是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基督。 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是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呢？摩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先知，他和神是直接面对面，从神领受话语。神将律法直接告诉摩西，摩西领受了，再教导以色列人。其他的先知都不是和神面对面，直接从神领受话语，而是借着异象、异梦、默示从神那里领受，需要解释人才能够明白。而摩西是从神领受清晰的话语，不用异象、异梦、默示。神给摩西的启示比其他任何一位先知都更多。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也是直接从神领受话语。约翰福音12章49节，耶稣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主耶稣是从父神那里降下来的，他就将神所传给他的话语告诉所有当时的以色列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耶稣是像摩西一样的先知。除了先知以外，摩西还有另外两个身份，他也是一个祭司，他也有君王的权柄。怎么这么说呢？虽然亚伦是大祭司，但是亚伦祭司的职分是摩西设立的。摩西为亚伦献祭之后，亚伦才成为大祭司，所以摩西是比亚伦更高的祭司。亚伦作为大祭司，一年只有在赎罪日那一天可以进入至圣所和神面对面，摩西是经常出入至圣所和神面对面，神就在约柜上向他说话，给他启示。所以摩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祭司。摩西也有君王的权柄，他对以色列人的带领，他的权柄和君王是一样的。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经过许多的征战。当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摩西是在山上举着杖，当他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当他放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会败退。最后摩西坚持到底，以色列人得胜。另外我们也看到，摩西是一个审判官，当以色列人有困难需要判定的时候，就到摩西这里来请他做判断。摩西是军事的领袖和审判官，这些都是君王所做的事情。同样，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也是有先知的身份，他是天上圣殿的大祭司，他也是一个君王，是神国的君王。所以这里圣经上说，这位应许的先知指的是后来的主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像摩西这样的恩赐和地位。但从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耶稣比摩西配得更多的荣耀。在希伯来书三章五到六节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呈蓝镜中，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摩西在神的家为仆人，耶稣在神的家为儿子，所以有更高的身份，更多的荣耀。在福音书中，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犹太人就猜测施洗约翰是不是那一位先知。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一节，犹太人问约翰，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这里的那先知指的就是摩西在十八章十五节中所说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当时的犹太人理解为弥赛亚。施洗约翰回答，他不是那先知，不是弥赛亚，也不是以利亚，但是他所做的工作就像是以利亚的工作一样，将人的心带回到神面前。施洗约翰传悔改的道， 预备人的心迎接弥赛亚，为弥赛亚预备道路。另外，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节，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腓力明白耶稣是弥赛亚之后，他就找到拿但业，告诉他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那一位，也就是指着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讲的这一个先知，他已经遇见了，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在圣殿医治一个瘸子，然后见证是耶稣基督的名使这个瘸子得了痊愈。接着在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节，彼得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这里彼得引用生命记经文来见证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先知。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也见证耶稣就是摩西所说的先知。使徒行传七章三十七节，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生命记十八章又提到假先知。什么叫假先知呢？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说，若有先知尚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校验，这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所以这里讲到检验一个先知是真是假，就要看他的预言是否成就，若预言没有成就，就是假先知。另外一个检验是否是先知的标准，还要看他所说的是否违背神的律法。在之前生命记十三章还教导检验假先知的另外两个条件，就是看他是否勾引以色列人去敬拜别的神，是否引领以色列人离弃神的律法。这三个条件就构成了检验一个先知是真是假的标准。生命记十九章讲到设立逃城的条例和见证人的条例，误杀人的人可以躲入逃城，但谋杀别人的人即使躲入逃城也要被拉出来审判致死。这里还讲到神设立地的边界不可以挪动，以色列人按着神的吩咐分地之后，他们的边界就用石头立定，如果有人偷偷的挪动，就等于在神所定的土地上做了手脚，而且侵占别人的土地，这是神所不允许的。这里还讲到审判的见证人至少是两个人，审判官要仔细查究见证人所说的，如果遇到做假见证的，想要以假见证陷害人，这个人就要按着他想要诬陷别人的罪受同样的惩罚。他若诬陷要将人致死，那么假见证人就要受同样的刑罚而被致死。所以在这里神对见证人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不可以做假见证，保证司法公义。第二十章讲到战争的条例，这里讲到祭司和官长都要参与打战，若有人害怕是可以回家的，害怕的人若留在军中会影响军队的信心，所以神允许他们回去。神也规定新婚之人可以有一年的豁免当兵。 生命记21章1到9节讲到，如果遇到一个谋杀的案，没有办法侦破，不知道是谁做的，该怎么处理呢？这里讲到要把一只母牛的颈项折断，将无辜人的血赎出来，否则这个罪要污秽整个以色列地。这是生命记的信息。这段的先知书是在以赛亚书51章12节到52章12节，这是第四段神安慰以色列的话。我们已经连续四个星期都在读以赛亚书，这里有许多安慰的话，其中51章就讲到以色列要经历苦难，52章就讲到最终以色列人归回得救，他们要接受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其中有一段经文讲到以色列人从列国归回的时候，在以赛亚书52章第7到第8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身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你们必亲自看见。这周新约的经文有约翰福音一章19-28节，这里讲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是弥赛亚。还有一个是使徒行传三章22-26节，讲到彼得的见证，彼得见证耶稣是像摩西一样的先知，而且彼得见证耶稣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得福。这周的讨论和应用，就是以色列的王是以色列的领袖，神要求王为自己抄写摩西五经，好每天诵读，学习敬畏神，遵行律法。王若是这样做，就能谦卑而行，不心高气傲，神就赐福他的国位长久。摩西五经一再强调律法的重要性，遵行律法带来的祝福。我们是否也愿意每天诵读神的话语，诵读摩西五经，学习敬畏神，遵行律法呢？我们这样就一定会经历到神所赐的福。这是这周的信息，愿神赐福给大家。